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5月8号到5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世界法轮大法日简介。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2000年，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共同决定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年此时都在全球各地举行庆祝活动。今年的5月13日是第1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全球凡是有法轮功学员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庆贺这一节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书籍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使世界上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以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有幸得闻法轮功真相。美国学员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2013年5月12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大纽约地区的近千名法轮功学员一早就聚集在曼哈顿富力广场集体练功。主席台前写有中英文世界法轮功大法日的黄色正方形展牌的两边分别摆放着八盏写着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的彩色灯笼，周边排放的彩旗随风舞动。中午12点，天国乐团演奏起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和佛恩正月等气势雄壮的军乐曲，接着舞狮、舞龙、琵琶、葫芦丝、古筝、女声独唱、民族舞蹈、小提琴演奏、管弦乐等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一一登场。2013年5月13日是第1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2华诞。法轮功学员于昨日与纽约各族裔民众一起庆祝这一节日。下午4点，庆祝活动达到高潮，天国乐团演奏法轮圣王、凯旋、法正乾坤，得到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法轮功学员全体合影同祝师尊生日快乐，为庆祝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本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受到纽约联邦、州、地方各级议员和政府官员的褒奖、支持和表彰，其中包括联邦众议员毕学普、纽约州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和萨福克等郡县的官员。会上还宣读了一份由13位纽约州参议员联合签署的决议案，褒奖第1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其中多次提到法轮功对社会的益处。
世界各地学员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现身祝贺。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1周年，继加拿大总理、多位联邦部长和国会议员为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之后，5月8日，9位国会议员亲自赶到首都国会山，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的庆典现场，送来祝贺和鼓励。在国会议员斯考特·瑞德看来，法轮功团体非常善良，代表着法轮大法的基本原则真善忍。他说，那些在加拿大国会援助下来到加拿大的曾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优秀的公民，这显示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优秀的人。 瑞德非常欣赏法轮功学员非凡的力量，并为法轮功学员感到骄傲。瑞德议员认为，法轮功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许多最好的传统价值观。中国文化跨越数千年，而法轮功作为中国古老文化的卓越大使，应该让人引以为傲。他说，有两件事情让他感到震惊。一是可以提供13年的证据，证明无论是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法轮功都是一个有益社会的团体，既不危害安全，也不是政治运动，而是精神运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恶劣，是他巨大的污点。他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的勇气。他说，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可能已经在监狱非法关押多年，甚至被谋杀。面对这样的可怕迫害，他们还在实践着他们的信仰，这彰显的是何等非凡的勇气。在何等漫长的时间里，13年的迫害不会使人放弃信仰。13年的证据表明，那些真修的人不会被迫害所屈服，不是这样吗？是让那些中国的掌权者了解这一资讯的时候了。
法轮大法红尘21周年，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现身祝贺。今年的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尘世界21周年，继加拿大总理、多位联邦部长和国会议员为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之后，5月8号9位国会议员亲自赶到首都国会山，300多位法轮功学员参加的庆典现场，送来祝贺和鼓励。在国会议员斯考特·瑞德看来，法轮功团体非常善良，代表着法轮大法的基本原则真善忍。他说，那些在加拿大国会援助下来到加拿大的曾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优秀的公民，这显示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优秀的人。瑞德非常欣赏法轮功学员非凡的力量，并且为法轮功学员感到骄傲。瑞德议员认为，法轮功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许多最好的传统价值观。中国文化跨越数千年，而法轮功作为中国古老文化的卓越大使，应该让人引以为傲。他说，有两件事情让他感到震惊。一是可以提供13年的证据，证明无论是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法轮功都是一个有益社会的团体，既不危害安全，也不是政治运动，而是精神运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恶劣，这是中共巨大的污点。他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情是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的勇气。他说，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可能已经在监狱非法关押多年，甚至被谋杀。面对这样的可怕迫害，他们还在实践着他们的信仰，这彰显的是何等非凡的勇气。在何等漫长的时间里，13年的迫害不会使人放弃信仰。13年的证据表明，那些真修的人不会被迫害所屈服，不是这样吗？是让那些中国的掌权者了解这一资讯的时候了。
世道民心，你们是什么人？中国人越来越能认识到中共及其党徒的罪恶了。在网上有许多精彩的段子被人们传阅。一大陆媒体人谈到大陆的环境与资源的新闻时评论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前30年你们拼命毁文化，后30年你们拼命毁物质，夜以继日地挖取地下资源现卖掉，强拆地面的民房，污染河流空气，用高税负和低工资榨干百姓，我们的子孙没有了生存资源，你们的子孙移民走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悔之唯恐不及？还有一段话揭露得更深刻，民有钱你贪，民有米你奸，民有房你拆，民有画你删，民有难你掩，民有冤你关， 你有事你推，你有疑你编，你有物你搬，你有苦你窜，你有运你流，你有贪你先，你有产你供，您骂你是王八蛋，你却自称父母官。上面这个段子中的你指的是贪官，也完全可以用你们来代替。由此可见，民众对中共及其党徒的唾弃和厌恶之情。法轮功修炼者按真善忍做事做人，而中共恰恰因为他们做好人而去迫害他。我们看看中国民众对这些中共恶徒是怎样斥责的。河北雄县一铺西村有位叫马老猫的老人修炼法轮功，他在本村开了一个小超市。2002年马老猫去县城进货，批发部的老板按照他要的货开好单据装货，当他把货物拉回家中摆摊时，发现进来的烟不对，他要的是软包烟，批给他的却是硬包烟，这其中的差价100多元。他马上骑车返回批发部，对老板说，刚才批给我的烟拿错了。老板说，不可能的，我们给你装货时一样样都对好了，怎么会错呢？他说，我要的是软包烟，你给的是硬包烟，这差价100多元，我是给你送钱来了。老板好待一会儿才缓过来，很是感动。他对老板说，做生意都不容易，该得的钱要的，不该得的钱不能得，这是做人的良心和本分。马老猫在乡亲中也有很好的口碑，谁家的电灯坏了，插座坏了，电视没图像了，只要叫一声，他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就去帮忙。特别是有些人有了解不开的心结呀，因为什么事心里想不开呀，都来找他帮忙开脱开脱，他都会耐心的听，善意的劝，时间一长，周围的人都称他是精神大师。他家还被村里评为遵纪守法户、五好家庭户。可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他和妻子却屡遭绑架和骚扰。有村民质问参与迫害的这些人员，马老猫是一个全村公认的好人，你们为何要打压迫害好人？打压迫害好人，你们是什么人？问的这些人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在青岛市黄岛开发区有位叫高丽红的女士，她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大法要求做一个好人，善良的人。她从2003年开始多次给青岛市慈善总会捐款，总计有几万元，从不留名，捐款证上都写的是高女士，可是她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判了刑。她的母亲拿着捐款证去到执法人员说，做好事不留名，这样的好人你们都抓，你们是什么人啊？他的孩子还那么小，你们连点同情心都没有。老人的哭诉让这些执法人员不敢面对。上海市徐汇区乐山路有位老太太叫陶玉花，年纪60，她早期下岗，家庭收入微薄，在家待业时曾有两次较好的上岗机会被人取代，她都平淡地说，谁能上岗都是件好事，都是姐妹，何必你我。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的就业之路更加坎坷，一个铁老板娘遭到警察恐吓后不敢再用他，口口声声说，你是个多好的人，警察要不上门该有多好。有个日本料理店的老板因为他的勤奋诚实，曾放心地把整个店铺托给了他，可警察一次次的骚扰他，又不得不离职。他在大商厦做过，小店做过，送过报，做过家政，没有一次因为他的过失而离开。那只迫害的黑手如影随形，直到他遇到一个坚持正义的店长。在这个店里，他帮同事义不容辞，店里商品破损了，过期了，洗洁精草纸用完了，他总是默默地用自己的微薄收入买下替换好，从不张扬。店长每每说，陶玉花，知道又是你买的，这种傻事只有你做。店里频繁失窃，员工怨声载道，他安慰员工讲因果报应，平息店长的怨气，使这个小店的环境变得你谦我让，和睦常在。一次店中的中华烟被人调包，如果假货真卖， 店里个人都不损失。可陶玉华说，骗子骗了我们，我们再骗顾客，我们也成了骗子，这种事儿不能做。于是他主动买下了假烟，承担了几千元的损失。家人不干了，你累死累活的几个钱，这一下几个月白干了，不如别干了。他耐心地跟家人说，我在场，我也有责任，不能转嫁损失给买主。2005年，齐鄂将他非法绑架，店长一次次电话要人，你们抓这样的好人，你们是什么人？大家知道，迫害善良的一定是邪恶的，专门害好人的人就一定是坏人。尽管这些坏人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政权里，但是中国民众已经认清了他，并将他与中国民众分离开来。这一句对迫害好人的人的质问，你们是什么人，将中共及其追随者的本质揭穿。
谎言曝光，平井州远景电筒炸弹的新构陷。据明慧网5月6日报道，经调查核实，近日在锦州地区发生了由辽宁省公安厅、锦州市公安局参与的有预谋、有企图的栽赃陷害法轮功事件。2013年5月2日早7点多钟，家住锦州市临河新区金屯村的何小卫的妻子看到一个用塑胶袋装的真相资料，里面还有一个手电筒。何的妻子打开塑胶袋，取出手电筒，他把电筒按钮一按，电筒突然发生爆炸，何妻的手指和脸部当场被炸伤，现在正治疗中。该村还有一村民在一处大井旁边也发现了一个用塑胶袋装的真相资料，里面也有一个手电筒。5月3日周五，一法轮功学员去社区办事，偶然听见社区工作人员说，法轮功的东西有手电筒，别动。看见法轮功小册子送社区，节选自辽宁省锦州市协党人员构陷法轮功并骚扰法轮功学员一文。看完此文，深觉中共协党的无耻与卑鄙。法轮功真相资料包括小册子、传单、光碟等，作为法轮功弟子向善良的广大中国民众讲真相的一种重要方式，从2000年以来持续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过。在这些真相资料中都充满着揭露中共利用国家机器造谣和迫害法轮功弟子的种种真相，是劝善之言，根本目的是让各个阶层中的百姓明白中共的邪恶，选择善良，从而有个美好未来。而中共利用着所掌握的国家机器，肆意的栽赃迫害这些手无寸铁的善良好人。就锦州一地来说，据明慧网3月18日报道，辽宁省锦州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系统，从2012年7月中旬至2013年2月中旬的半年时间内，操控远景在锦州所辖区域对法轮功学员绑架勒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知至少有49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这还不包括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勒索钱财已过百万，期间采用的手段都是卑劣的。选自锦州610近半年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综述。其实明眼人一看，电筒炸弹这种栽赃的本身就是漏洞百出的，因为锦州最近要开世博会，出入锦州都得严查身份证，对于在身份证上有标记的大法弟子，那自然不会让其自由出入。对于世博会的安保工作，警方部署了大量的警力，那么作为这种电筒的主要原料，炸药从哪儿来？而且炸药本身作为高危险品，不要说在世博会期间难以弄到，就算一般时期，炸药也不是一般人能弄到手的。况且制作这种触动式炸弹得有一定的爆破基石才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爆炸物品在哪里发现，即使发现一个，那就得在该地全面封锁戒严，由专业人员排爆，并查询有无遗漏的地方，这是为了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适当之举。可是锦州警方这次非常例外的是，任由电筒炸弹的出现，没有调集警力收集电筒炸弹并组织排爆， 仅仅是社区人员私下说，法轮功的东西有手电筒别动，看见法轮功小册子送社区，这就可见一个问题，让人们心生对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恐惧感，不让人们看法轮功的小册子，才是这次电筒炸弹事件的根本目的。那这样一来，真正安排这次电筒炸弹的主谋真凶的身份就完全可以确认，肯定是中共协党的职能部门，包括公安部门直接参与和安排的。因为只有中共协党才不愿意让人们明白法轮功真相，明白中共协党的邪恶与职能部门，主要指公安部门的黑暗与卑鄙。针对这次事件，我想起了在江泽民其人一书中，在第十七章三个代表自吹自擂自本伟岸黑幕惊天2000-2001年中刊载的关于中共利用炭疽菌事件栽赃法轮功的事情，可以说那件事情与这次电筒炸弹事件可谓是如出一辙。明报在2001年10月18日以中国发现两封可疑信件为题报道说，中国证实前日发现两封怀疑携带炭疽菌的信件，其中一封是寄给一名在美资公司工作的中国雇员，但新日喜没有透露这间美资公司的名称或位于哪里，也没有说明信件由哪儿寄出。报道接着说，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说，寄去美资公司的可疑信件是夹在一本有关法轮功的书本内，中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并已采取措施清理和检疫，而卫生部门并已展开调查，这才是这则消息的真正目的。搞一个炭疽病菌恐怖事件，说法轮功从自杀到谋杀，妄图让老百姓不但反感法轮功，而且对法轮功宣传品怀有可能带炭疽病毒的恐惧而拒绝接受，可是没有人比江泽民的智囊们再蠢的了。海外媒体马上有人撰文揭露，如果炭疽菌真是夹在一本有关法轮功的书本内寄出的，那么更证明是有人栽赃法轮功学员了。哪个人干这种事会把标签贴在自己脸上呢？这次电筒炸弹事件不也是这样吗？正如文中开头所说，在装有真相资料的塑胶袋中发现的电筒炸弹，哪一个人想制造爆炸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呢？这不是明显的栽赃吗？纵观中共栽赃法轮功的种种拙劣伎俩，不难看出其邪恶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几年来，虽用尽邪恶的手段与庞大的人力与财力，也没有阻止得了法轮大法在世界的红传。相反，中共却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因使用假恶报的手段而导致民心尽失，在天谴人任中行将灭亡。在历史巨变的时刻，希望广大的中国民众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明白法轮功的真相，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未来。在此奉劝那些对法轮功弟子行恶者，悬崖勒马，了解一下法轮功究竟是什么，不要因为在此时所做的错事而毁灭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神佛是慈悲的，但悲言同在，望君珍惜。
正见清晰，杂谈随想，浅谈医德。医德按照现代汉语解释，是指医务人员应该具有的道德作风。现代社会医务人员的医德如何呢？先说大医院，我们这儿是北方的一个小县城，我既是起就一直叫人民医院，是官办的，院长是正科级。今年年后院长开会，要求各科室把好关，为了增加收入，小孩住院花不到3000元不准出院。三月初，邻村有一个小孩发烧住进了医院，家长觉得不是个大病，问医生护士都说小病，住2天就好了。可是14天了，老是不轻不重的，已经花了2000多元了，家长很着急。老百姓这钱真的挣不容易，又贴功夫又心疼钱，没有办法了。托卫生局的领导打了个招呼，再去找儿科主任，儿科主任态度很好，一会儿我去查房把药调整一下，明天就好。第二天上午孩子的烧退了，下午就出院回家了。现在街道两边到处都是门诊所，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群众都反映药卖的贵，在人没商量， 开门诊的干不了两三年都能买得起房子和车子，但是这些门诊所时不时的出现治病致人死亡的事，问其原因都是为了拖住病人多赚钱，造成误诊延诊导致病人死亡。这就是大陆医务人员的道德作风，老百姓谈医院色变，住不起医院，看不起病。当今中国大陆的医务人员真的钻到钱眼里了，道德作风谈不上，应该具有了，已经没有道德作风了，就是钻到钱眼里了，为了钱什么都敢干，连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杀人都干。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大陆的医德这么低下呢？一天在我们县的休闲广场听到一个人问，你是法院的，为什么不管一管医院操作不当致人死亡的事呢？一个中年人说，上边有文件，状告医院的不立案不受理，交给地方政府处理。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共产党才是医院为所欲为的保护伞，医务人员的道德低下是中共有意放纵的结果。2006年我读了《九评共产党》一书后，我才真正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党，真正的邪教。在这个邪党眼里，杀人才符合他嗜血的本性，人的道德越败坏，行为越低下，他才喜欢呢。他控制起来容易，用起来更顺手，能够充当他在不同时期用作杀人的工具。2006年从海外的大纪元网站报道出中共控制下的医院、武警、公安、国安联手不打麻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事，令人瞠目结舌。这人神共愤的事被曝光后，令天地都为之震怒，中共为什么能做得了这么恶的事？如果人的道德很高，人人都讲职业道德，都不配合中共，他做得了吗？中共邪党做不来的。中国古代没有西医，只有中医，也没有现代的各种医疗设备，中医讲望闻问切，背着药箱走遍天下，却能治好各种病。为什么？因为古代的医生是讲医德的，不讲德是没有高超的医术的。古代的大医学家实际上是修炼的人，要修心性的，把名利欲望等要看淡，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心性修到一定程度要出功能的。现在人叫特异功能，可以开天目透视人体等，就可以看到人体哪儿有病，看得很清楚，比现代的仪器看得还要清呢。然后开药方，药到病除，药还很便宜。高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扁鹊见蔡桓公，那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扁鹊望一眼就知道蔡桓公哪儿有病呢？学了法轮功，读了转法轮，我才明白扁鹊是个修炼的人，有特异功能的，开了天目直接就能看到。三国的华佗看到曹操大脑中有个瘤子，要为曹操开颅取瘤，这在现代多复杂的技术，那时华佗一个人就能做，但曹操疑心重，认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关在监狱里。后来华佗死在监狱里，曹操最后还是死在这个病上。就是现在在民间，我听说有两位中医高手，一个是望，一个是切，来了病人不需要说话，看你一会儿或者把一会儿脉，就能准确地说出病因，开的药挺简单也便宜，病人不信，到医院做透视检查也是那样的病因，但没有这两位中医高手说的准确。但他们把名利看得很淡，过得很清贫平淡。是中共学党这个西来幽灵破坏了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传统，破坏了这个宁静祥和的发展环境，烧掉并改编了传统文化典籍，包括中药典籍，用无神论斗争哲学对中国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洗脑灌输，强迫中国人失去了炎黄子孙的特点。特别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为了对抗真善忍，放纵假恶丑的东西，有意识地带动人的道德一日千里地往下滑。为了钱，为了自己的私欲，人什么都敢干，人没有了良知，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都敢干。不只是医生道德无存，整个各行各业已经道德无存，就这样发展下去，人人自危，不可怕吗？中国人要想救自己，回归到传统文化的轨道上来，医德要提高上来，各行各业的整体道德要提高上来，首要的就是摒弃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中共邪党的智库中摆脱出来，自身才能获得解放，中华民族才有重振雄风的希望。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